北京冬奥会期间再次让彭帅事件成为关注的焦点，也把中国女性的身心健康和权益问题推到了聚光灯下。另外，徐州八孩母亲的命运引起民愤，谁来为精神病人解锁、维护患者的权益？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北京冬奥会期间，国际社会在抗议中国恶劣人权记录的同时，再一次让彭帅事件成为关注的焦点，也把中国女性的身心健康和权益问题推到了聚光灯下。中国网球选手彭帅对中国前副总理张高丽提出性侵指控后，连续几周失去音信。冬奥会期间，彭帅接受法国《队报》采访的时候，表示一切都是误会。可是他的现身并没有消除外界的质疑。今天我们要来探讨，在两性交往中，女性要如何明确社交界限，遭受侵犯或者暴力时，有哪些法律途径来捍卫权益，又要怎样寻求医疗资源来修复身心的健康。今天我们邀请宾州精神与整合医学专家杨锦端医生和人在纽约的中国人权律师刘维女士来分析和点评。非常感谢二位参加今天的访谈。
谢谢邀请。
非常感谢。
谢谢二位。我首先请教杨医生，从这个心理学和精神这个疾病健康方面来说，在两性交往中要如何明确社交的界限？
其实呢，不仅是两性交往，任何人和人之间的交往呢，它都是有界限的。每个人呢都是一个非常独立的自由的个体啊，那么所以呢这个界限是非常重要的，这包括父母和孩子啊，兄弟姐妹之间啊，夫妻之间啊，同事之间等等，那么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原则啊。那么两性之间呢，那它就有更多的比较细致的一种界限了，是吧？中国传统讲男女授受不亲，这是一个那时候当时的这种界限啊。现在来说嘛，这个男女之间的互相尊重啊，这是起码的要求啊。至于说这个彭帅和张高丽之间的事情呢，就相对来说比较复杂一点，因为我们并不了解彭帅本人，所以呢也不能够说我的点评呢是针对他的哈。但是呢，我可以讲一下，就是说人会在什么样的心态下会发展这样一个非常不平衡的这个两性关系。那么一个呢，就是说假如说一个人从小到大他会缺乏这个父爱的时候他的心里面他总是有一个洞，他总是想在两性关系中来填补这个洞。那么他们经常呢有一种倾向，就是把一个人把对方给理想化认为对方就能满足他的要求，但是呢事实上呢对方是不可能满足你的要求的，所以他们很快就会失望，就会愤怒，就会生气哈。我说的这个不一定是彭帅，我就说的是一种现象哈，这是一种。那么这样的话呢，很容易让像彭帅这样的一个年轻的女性去寻找一个像父亲甚至比父亲还大的这样一个男性来发展这样的两性关系，在某种意义上讲很可能是填补内心的一种空白吧，这个感情上的缺陷，这造成了他的性格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但是呢我们并不了解这是不是真实的情况，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当然张高丽他不是一般的人他是一个这个位高权重的人，是吧？那么他会给不管跟他有什么关系的人带来很多的利益很多的这个机会，那么在这一点上呢也不能不说是一个诱惑在诱惑下嘛，人们会打破很多界限的会放弃很多原则，是吧？人在一般在两种情况下，一个是诱惑的情况下，一个是威胁的情况下，人们就会为了生存就会放弃这个一些基本的原则和界限。所以呢你说它是一个心理问题，它也是个心理问题。那么你说它是一个社会问题，它也更是一个社会问题甚至一个政治问题。刚才您提到这个彭帅在这个发表了这个自我的这个控诉之后然后就消失了，然后又出来澄清那么当然了，大众嘛他也不是傻瓜他看你是在什么环境下澄清的，如果你不是自由的，那他就怀疑你这个澄清是在一种这个 特殊条件下不得不做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现象呢真的是比较复杂，它是一个精神健康问题啊，但是呢它也是一个社会现象。
是，那在这个发生性行为的当中，什么是同意呢，刘律师？
同意的话呢，中国和美国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司法实践当中有一个标准的不认同啊。在中国的话呢，刑法的相关规定是说啊，违反被害人的意愿，那采用了具体的暴力、威胁、伤害或者其他的手段来去强迫受害人啊进行性行为的这样的一种行为，但是这个是典型的这个强奸罪的中国法面的中国法层面的这样的一个定义哈。这里面就很明显它不是用同意不同意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它用的是受害人的意愿。那这个受害人的意愿呢，在司法实践过程当中就处于一个比较难以认定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哈。那法院的认定标准如何认定违背妇女意志的话呢，它是看你有没有尽力的去反抗。那这个标准就会在实践过程当中让人不同的社会的群体的话呢有不同的看法。那有一些看法的话呢就比较集中在你在这种危险的情况下还要求妇女尽力去反抗的话，那她可能丧失生命或者丧失其他方面的带来更大的这样的一些伤害啊。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就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界定的标准。而美国这边呢，它是采用当事人有没有同意进行的这样的一种性行为的情况啊。那这个同意呢，它可以是口头的，它也可以是非口头的、肢体的啊，甚至是两者混用的、兼用的，都是可以被认同的。其中主要的一些标准的话，它是要看这个受害人的这个年龄啊，他的心智成熟的程度啊，他当时是一种有没有在醉酒的状态呀，或者对方有没有欺骗他呀，获得了这种虚假的同意呀，以及像我们今天所聊到的这种彭帅这样的一个案件过程当中，他有一些权威地位存在的时候，这些都是会影响到当事人同意还是不同意的一个状况啊。那认定起来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啊。
利用这个职权从属关系或者像类似的这种关系和他人发生关系，那我们怎么样来确定他哪一方是受害者？
这个权力关系不对等的话，尤其是受害人一方面他是明显处于弱势的，他如果要站出来去反抗的话，其实是需要更大的勇气的，同时也需要付出更多的代价哈。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哈，就是最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就是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当中他提出了五条这个生活纪律。那生活纪律其中有一条就是关于男女关系吃饭这个条款。那他是认为是什么呢，利用职权的教养关系、从属关系或者其他相类似的与他人发生性关系的这种行为的话呢，他是把它界定为一种失德失范。更不是从这个角度上，而不是从法律的角度上，它可能牵涉到强奸或者非法猥亵等等这样的一些行为哈。那像这样的一种状态下的话，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就是权势一方的话，往往无论是从这个现有的这些条例条款来看，还是现实当中来看的话呢，受害人都是处于弱势的，很容易可能会被权势一方呢反咬一口，说你是为了从我身上获取某些利益和条件而虚假的让我进行了认为你所你是愿意同意跟我发生性关系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啊。
那杨医生您怎么看在这个权势不平等的这个关系当中啊，像刘律师说的，男性可能会说，哎，你是在利用我，那女性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呢？
其实这里面的核心呢，倒不是男性还是女性，而是这个地位的悬殊，和权力的影响。如果这个女性是在一个权高位高权重的地位，那她对男性的也可以有同样的作用啊。在这个中国大陆也有这样的例子啊，女性高官和男性下属。是吧？那么最近呢，在美国这个 CNI 的这个总裁辞职， 辞职的原因就是他和另外一个女性高管啊有所谓的这个双方同意的性关系啊，进而即便是双方都同意的，但是他也是从这个职业的这个规则和伦理道德上讲呢，他也是错误的啊，所以呢这样的一种界限越来越重要，就是说人和人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啊。我在做青少年教育的时候，我就在想，孩子们经常到学校里面最关注的是朋友关系啊，到学校是有没有朋友成了天大的事儿。其实呢，学校不是交朋友的地方，学校是同学和老师师生关系，就这两种关系，没有别的关系啊。你到学校就是学习，不是交朋友。当然了，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你如果在一个环境中你把这个关系搞错了啊，那么它就会造成职业道德上的、伦理道德上的，甚至法律上的问题。
是，那我们从这个彭帅这个事件啊，他是通过这个社会舆论想来维护自己的这个权益，那显然没有成功。那这种状况在最近中国发生的几起引起比较大的社会影响的这种 Me Too 案件中也反映了出来。比如说阿里巴巴有一位姓周的女员工通过公司内部的网络来投诉遭到这个上司设局性侵，最终他得到的结果呢是自己被公司给解雇了。那刘律师，这个 Me Too 运动在中国不能成功反映出哪些问题？
现在的这个中国的 Me Too 运动的话呢，在尤其是在这种性侵犯类的案件当中的话，遇到的瓶颈非常的多，困难也很多。首先有一个呢，就有这个社会环境非常差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哈，受害人很容易会被污名化，网络上舆论上的媒体一面倒的可能会认为说，这个首先要从受害妇女的这个角度上来去看，她自身有没有做出一些这个行为不检的行为呀？比如说你裙子有没有穿太短呢？有过分暴露啊？你是否自身有做这个检视啊？等等啊？那社会环境差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那受害人当事人的这个心理压力也非常非常的大，他有很大的机会会被反告啊。就比如说之前的这个贤子啊，诉朱军案的时候的话呢，最终这个结果就是因为证据不足他败诉了，但是他反而会被诬告说自己侵犯了对方的名誉权。尤其在这样的一个这个社会资源完全都不对等的这种状况下的话呢，他会更容易面临到这种情况啊。那当然了，就是一方面呢，还有一个在司法实践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说当事人是非常难于站出来的。他即便是选择站了出来之后跑到这个比如说我们说事隔两天三天甚至是更久的时间之后才想起去报案的话，那这个检察院呢，包括这个公安机关的话呢，他立案起来就会相对而比较难。那即便是立案成功了之后，受害人要取证的话也会比较困难，因为像这种类型的案件呢，一般都发生在比较私密的环境当中，那受害人一般很难去举证，没有证据或者证据经过长久的时间已经灭失了，那这种状况下的话呢，就会比较难于通过正当的法律途径来去维护他原本的合法的权益。
那在这个确定性侵这样一个法律流程是什么样的？刘律师，您给我们解释一下，简单的解释一下。
通常一般来讲的话呢，我们是建议哈，一旦发生这种事情啊，受害人应该要第一时间报警。报警完了之后要好好的把自己的这个证据保留好，比如说如果有受到伤害啊，有发生了这个不自愿的性行为之后，一定不注意不要去洗澡呀，要注意第一时间要把这些证据啊，或者跟这个施暴人之间的这样的一些短信啊、电话等等这样的一些信息全部都留存好，不要因为自己当时内心很怯懦或者其他的一些行为反而去冲刷掉，去冲洗掉这样的一些原本的证据哈。首先是一定要保留好证据，这个非常非常重要。那第二个的话呢，报警完之后一般来讲都会需要你去医院去做这个身体检查啊。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有条件啊，一定是建议当事人可以去寻找这个心理咨询师的帮助。 如果有一些社会的其他方面的一些社工人员的支持呢，当然这个就会更好哈，能够让当事人有一定的这个心理建设，知道自己接下来所面临的这个，一个是诉讼的时长过程当中，反复的去讲述自己过往所遭受的这样的一些行为，可能会给受害人带来二次伤害，他需要有极大的这个心理的建设，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支持，会对当事人而言有很大的帮助。那另外呢，就是要积极的去联系律师，一定要做好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证据的准备啊，如何进入这个司法程序，在整个过程当中的话呢，有专业的人士，有心理医生，有律师的支持，将会给受害人带来很大的这个安慰啊。那联系好律师，做好这个相关的举证准备啊，心理建设啊这方面之后的话呢，就到了这个起诉阶段了哈，那有一般来讲是两种情况，一种的话，如果是公安机关立案了，那接下来所面临到的就是由这个公安机关去介入介入哈，检察院去介入的这种状况下代表受害人去起诉。那一般这种刑事案件过程当中的话，受害人也是可以提起，就比如说自己有这个精神方面的巨大损害呀，然后身体方面的一些巨大伤害呀，也可以提出相关的一些附带民事的起诉和赔偿。那还有一些也是非常非常常见的，就是在职场性骚扰这种案件过程当中的话，其实是很难于进入到这种我们说的这种刑事程序当中的，而更多的是一种民事起诉。那这种民事起诉的话呢，同样的道理，都一定还是要把证据保留好啊，把相关的这些司法程序了解清楚，在每个环节过程当中，积极的去配合律师认真的去准备你的整个这个诉讼过程当中所需要的相关的一些资料和文件啊。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家人的陪伴也很重要。我们有见过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案件过程当中，当事人要么起诉的过程当中放弃了，要么就是其他方面的一些情况出现了。那很大一部分因素的话呢，就是失掉了家人以及社会的支持，尤其是像某一些事件网络发酵之后社会上的舆论呀，一定是有人骂，有人赞啊。那出现了这种情况下，受害人其实心理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那这种情况下，他可能没有这个家人的支持，没有这个社会的支持，他就会放弃掉，觉得说，这个事情本来不是我的责任，但现在好像变成了是我一个人的问题，有很大的这个心理压力哈，诸如此类的这种案件的话非常多，我们重点呢，其实像我自己过往的经验，我会重点更关注在就是关于职场有权力的压迫的这种关系下的一些性骚扰的案件，一些这个职场强奸类的这种案件。那这种案件包括我们在以前的这个代理的案件过程当中，有一些儿童性侵害，像2013年、2014年的这个过程当中，有这样的一些儿童性侵害案件当中的话，它也是发生在一个权力极不对等的状况，比如说在小学、在幼儿园，老师猥亵强奸这个小学生那这里面可能还会牵扯到有一些地方政府的责任，那像这种如何去起诉，如何界定，被告。如何去维护你自己的这个相应的一些这个合法的权利甚至有些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尤其是小孩子，受到的这种性侵害之后的话呢，他可能面临长期的这样的一个心理治疗和辅助，需要大量的金钱来支撑，是需要有专业的律师介入其中，来帮他去争取到尽可能多的这样的一些损害赔偿，才会对受害人有一个极大的帮助，以及他的家人有一个极大的帮助。
那刘律师，您刚才讲到着重就是说遭到这个暴力性侵的话，那在职场上在碰到这个权力地位不平等的状况下，那受害人怎么样来搜集这个证据呢？
一般来讲呢，就是可能你会有一些这个微信之间的这种调侃或者是有一些这个黄色笑话呀，诸如此类的有这样的一些书面的证据的时候，当然你可以通过就是不要去删除任何的信息，把这些所有的证据系统的保留下来的这种方式哈，如果有遇到就是这种电话骚扰，要把电话骚扰这些相关的一些通话记录呢，尽可能的去保存， 在发生了这个事件之后啊，有一些这个当事人可能会打电话给受害者。那打电话给受害者的过程当中，你可能也需要啊，尽量的把这个事情讲述清楚，并做好相关的录音。那这些都是一些非常有利的条件哈。当然，也有一些人可能会更加的谨慎啊。发生了这件事情之后，拒不承认或者拒不认账，那对于当事人来讲，就会有比较难以认证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还有关于这个电话录音，也涉及到，在美国至少是涉及到法律问题，各个州不一样。有的州说你没有得到对方同意可以录音，有的州说不行。
对，是的，在美国是这样的，在中国呢，司法实践过程当中，它也会有哈，有没有同意说不同意说这样一些，但是有好过没有哈，一定是有相关的一些证据支撑，尤其是有一些证据，它可能是一些间接证据，但它依然可以通过一个证据链条的梳理，帮助当事人能够呈现出来一个事情的原本的一个状态，尤其是像这里面有没有违背受害人的意志啊，是比较难于界定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有一些电话录音啊，有一些这个书面的通信啊，或者是其他方面的一些证人证言啊，都会对这个事情的证明会有很大的帮助。
那刚才您也提到这个心理的咨询，寻求这个家人啊、朋友，甚至特别是这个医疗方面的这个也非常重要。那杨医生，在受到侵犯以后啊，女性往往会感到这个一方面是感情伤害，另一方面当然也是挫折啊、自卑啊，甚至是这个有耻辱感。那在这方面，这个医疗专家可以提供什么样的辅导？
这个从医疗方面来讲的话，对性侵者，他实际上是一种多重的伤害啊，有身体上的伤害，有精神上的伤害，所以呢，这种关爱应该是全面的。那么从心理治疗的角度来讲，最重要的是要和这个病患啊建立一个互相信任的关系，这样这个病患呢，他才能够把他心里的话和这个。不愿意跟别人讲的东西，才能把它讲出来。对这个对受害者来讲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能够把压抑在心里面的东西表达出来。表达出来以后呢，如果这个是一个训练有素的心理医生的话，他会不带任何的价值标准观念去评判他，他只是非常专心的非常同情的来倾听，让他能够彻底的表达。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说一个受害者感觉到你的心理医生在不断的判断他做的事情是对还是错的话，那他就会越来越把自己封闭起来，这是一个。第二个呢，这个心理医生的第二个很重要的素质不仅是要赢得这个病人的信任，同时呢还要有比较强的说服力在关键的时候你能够点到一些让病人让受害者豁然开朗，让他意识到哦，他原来还可以这样做，还可以那样做他并不是这个唯一需要做他过去做过的事情，也就是说，他又学到很多的应付类似事件的方法，这是也是很重要的。另外一个关系呢，就是说虽然这个心理医生和这个受害者是一个职业的关系，但是呢，因为心理治疗有个特点，它是一个很私密的关系是一个很个人之间的关系。虽然不是朋友，但是呢，是和这个受害者，他要感觉到他跟你能够像朋友一样的信任。所以呢，这几个因素呢，对这个心理治疗的这个效果都是非常重要的。当然了，这个原则呢，也适用于各种各样的这个心理治疗。那么，对于性侵的受害者，一个最大的因素就是一个内心深处的一种羞愧羞耻感这个呢是这个非常对我们这个人来讲的话，这个羞耻感是可以杀人的是可以杀人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即便受了很多委屈，他也不愿意去说很多人因为羞耻感的话，会转化成各种各样的一些自我伤害的行为，甚至是各种各样的生理疾病，这些问题如果不及时的解决的话，那么这种这个性侵的伤害， 就会变成一个慢性的创伤应激后综合症，啊，就会演化成很多各种各样的心理的和躯体的疾病。所以呢，这个心理治疗是非常重要、非常关键的。就是我们很多人啊，对心理治疗呢，他还是有一些戒备。一方面呢，他觉得自己接受心理治疗就承认自己有问题啊。我们很多人是不能够啊承认自己有问题的，是不能够接受自己有问题这个说法，更不要说啊可能是心理问题或者精神问题，那就更不能接受了啊。那么这是一个很大的这个障碍。而彭帅的情况比较特殊啊，因为呢，他倒不一定不知道自己是不是需要心理治疗，他也不一定不知道心理治疗对他的好处，他可能出于他自己的特殊的这个局面啊，他不能够接受啊这样一个帮助啊这样一个邀请，所以呢，他就把他搪塞了啊，这也未未可知。所以彭帅的例子呢是比较特殊的。嗯，对我们绝大多数人来讲，这个实际上我们每个人呢、啊、都需要这个不同程度的心理上的支持。我们总觉得从朋友那里，从这个家人那里就可以得到这个心理上的治疗，因为这个呢是很有限的。因为你的家人和朋友，他们虽然很关心你啊，很愿意听你说，但是你跟他说完了以后，他并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回应你才能帮到你，他甚至他们的反应和回应可能会让你的问题变得更加严重啊，或者完全没有帮助啊。另外呢，他们本身因为是你的家人和朋友，他们带有自己的个人感情在里面，所以他们也不能够非常客观的来帮助你分析或者判断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你要找一个职业的啊，跟你没有什么其他关系的、啊、这样一个人呢来做一个心理咨询师。
对，我要补充一下刚才这个彭帅呀、啊、他的说法是在一种高度压力或者在有控制的这样一种环境中做出的一种这个否认。所以对，这只是一个用来一个例子，可能很多真正的这个需要心理咨询的人呢、啊、并没有意识到我们有这样的医疗资源。那非常感谢杨景端医生和刘伟律师，来宾发表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那接下来呢，这个徐州八孩母亲的事件呢，让维护精神病人的人身自由和权益这个话题呢也推到了聚光灯下。那我们要来探讨谁来为精神病人解锁，请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江苏徐州丰县八个孩子的母亲杨某霞被关在屋里，并被锁链锁住脖子。事件曝光后呢，引起了巨大的民愤和谴责。自称是合法婚姻中的丈夫董某明说，杨某患有精神疾病，因此呢用锁链锁住他。那中国官方最新的这个说法是，经过调查，杨某霞的身世和遭遇呢有了初步的结论。不过呢，有关精神病人的这个人身自由和权利保障的问题，这个热议还在继续。那精神病人有哪些自主权？在监护和治疗中有哪些争议？由谁来维护患者的权益？我们继续请滨州精神与整合医学专家杨景端医生和人在纽约的中国人权律师刘伟女士来分析和点评。感谢二位回到我们的节目来。那首先，这个杨医生，在医学上要如何鉴定精神病？不是说我说你有精神病就是精神病了。
这个在精神病的领域里面有一个分支叫做司法精神病。司法精神病学呢，就是专门鉴定这个精神病人的司法权利的问题和司法的这个责任能力的问题。所以呢，这不是说病人说了算，或者是家人说了算，或者政府说了算它是需要一个独立的司法精神病的鉴定，这样是一个程序上的事情。当然了，这个前提是这个司法精神病的鉴定是要独立的，它不能够受到政府或者是其他的利益集团的影响才行这是一个前提条件。但这个条件呢，在中国大陆是比较难以实现的这是我们大家也都知道的 所以呢，就是说从道理上讲啊，司法鉴定啊是一个正确的程序问题程序。
那在鉴定完成说这个人确实患有精神病这个疾病，那在成人患者他有没有这个自主权来决定我要不要接受治疗和是终止治疗呢，杨医生？
对，精神疾病啊，这个鉴定啊，我们可以通过在美国的话，如果你是有精神疾病，大家必须知道啊，精神疾病是个非常广泛的概念啊，并不是所有的精神疾病的病人他都需要去做司法鉴定啊，他都不需要被这个强制住院，只有在两种情况下啊，这个病人呢他的权益问题呢是要交给第三方来判断的。一个呢就是他对自身有伤害啊，或者危及自身的生命，在这种情况下呢，他的权利呢就有可能暂时的被剥夺。如果在美国的话，你有自杀的念头和行为的话，那么就可以强制的把你送到急诊室啊，送到精神病院，然后呢对你进行评估啊，对你进行安全上的保护，但是呢三天之内必须带到法庭上去，由法官去判断这个精神病人有没有对自己有没有安全的危害，如果没有的话，就必须让病人自己选择是留在医院还是回家。如果法官判定他还是有危害自己的行为啊，或者伤害别人的行为啊，那么他就被强制的继续在医院里接受治疗啊，这是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就是说他有可能伤害到别人啊，或者是干扰到社会的秩序和这个公共安全，那么这是另外一个情况下他被强制住院啊，强制住院以后也是同样的程序啊，治疗这个住院以后，他必须在这个短时间内啊，48小时之内或者72小时之内，那么就要到法庭去进行法庭上的这个判断啊，看看这个病人的权利有没有受到影响。那么刚才的情况也是一样啊，所以呢，这个鉴定啊是情况是非常明确的。那么如果我们回到这个啊八个孩子的妈妈这件事情。不管你给他戴的是什么精神病的帽子，是吧？那么都要问两个问题：一个呢，他会不会伤害自己；第二呢，他会不会伤害别人？如果他这两条都没有，那不管他戴的是什么精神病，你都没有理由啊剥夺他的权利。他可以选择接受治疗，他也可以选择不接受治疗。所以在这点上，只要他是这个18岁以上的这个成人，他有自己的决定权。当然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我们说的他的这个自制力啊，他有没有对自己的行为对事物的判断的这个能力，这个能力呢是另外一个问题。比如说一个人痴呆了，年纪大痴呆了，他不能够判断，那么这时候呢也需要通过鉴定要找第二方或者第三方啊替他来做重要的决定，因为他自己已经失去了这个能力。那么这个过程呢也是一个非常严格的一个过程啊，就是这样。如果这个八个孩子的妈妈既没有伤害自己也没有伤害别人，她自己也能够做出判断，那么她是完全有权利决定自己是应该怎么样生活，对自己所谓的精神疾病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治疗方法，那都是她自己说了算。
那即使他比如说有一些这个伤害别人或者自己的行为，家人有没有权利，就像这个八个孩子的母亲被这个锁链锁起来，长期的关在这个屋里，限制他的行动自由，这样家人或者监护人这样做也是一个非法行为吧？
这完全是一个非法行为，因为保护病人是一回事啊，就你采取的方式和方法那要看看是不是人道啊，是不是违背病人的意志，是吧？那么是不是在这个专业人士的指导和帮助下进行，是吧？那么这些呢它都是一个个人的一个极端的违法的行为。所以这个现象的发生呢可能也不完全能够归咎于这个人的无知啊。因为我们整个这个中国对从医生到医学院 到我们底下的平民百姓，对精神健康方面的知识都是薄弱的，都是薄弱的。所以呢，这个不能用这个来解释，但是这个具体的人，他之所以这么做，他一定还有其他的因素在里面，
是有自己的利益这个出发点。那这个病人被收治医院以后，会不会失去话语权？他还有什么样的权利呢？杨医生，
这个病人呢，在正常社会，说在正常社会，那这个病人是完全有话语权的。他在住院期间、住院以后出来，是吧？他都是有话语权。至于说他说的话起到什么作用，是吧？他负什么样的责任，那就根据他的病情来决定的。那么在大陆这种情况下，他的不要说他的话语权了，正常人的北大清华教授的话语权都成问题，不要说他的话语权。
那精神病人有没有这个在法律上是不是可以结婚或者生育呢？刘律师。
如果他已经是被首先呢，非常感谢刚才杨医生有提到，就是关于行为能力的这个问题哈，就是您提到的这个关于结婚也好啊，方面也好啊，它其实是一个行为能力的问题，如果说这个精神病患者已经是被界定为没有行为能力的话，他是不可以结婚的，因为他没有自主能力啊。那如果说他并没有被司法认定为他是丧失行为能力的人啊，他是有自己的，就比如说自主的行为能力啊，或者半行为能力啊，这样的一些人的话，他是可以在规定的相应的条件下，满足条件的时候是去进行结婚啊，其他方面的一些民事行为都是没有问题的。
那如果他在这个精神疾病发作的时候，像比如说像这个杨某霞被称他是有精神病的，那这个当事人和他生育发生这个性行为，是不是会属于强奸？
对，这个就是一个很有争议的一个事情哈。首先呢，到底他什么时候成为精神病的？他是因为长期的虐待而变成精神病，还是说是他一开始呢就是一个这个精神病患者哈？那如果他一开始就是一个精神病患者，已经是没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这个人的话，那当然这个行为是毫无疑问会构成强奸的啊。如果说他一开始是有自主行为能力的人啊，是经过他的认同、经过他的许可的自愿的性行为，那这个不能称为强奸啊。这也是我们刚才讨论过的一个话题。
那杨医生，从这个医学方面，我们怎么样来鉴定他是不是有这个自主权，他是不是可以这个结婚生育？
那这个问题呢，就要根据每个案例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哈。如果说我们就拿这个案例来说，因为我们并不了解很具体的情况，信息是不透明的，那么就拿他这个情况来看啊，那么如果是说他一开始就有精神疾病啊，一般正常的夫妻关系那都是带他去看病嘛，是吧？那他一定有一开始啊，在生孩子之前，或者在把他绑这个链子绑出来之前，他一定有一个求医的过程。那这个过程到底有没有啊？这是值得一个关注的事情。如果就没有这个求医的过程，那我就很怀疑他是不是一开始就是个精神病人。我觉得刘律师提出这个问题非常好。那他是被变成了精神病，还是一开始就是精神病，是吧？那么这是一个情况。第二个情况，如果说他是一开始就是精神病，在求医过程失败了，是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就意味着他没有这种结婚生育和养育的能力啊，责任能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你都需要用链子把它锁起来。如果说一个人是因为精神病的原因需要锁起来的话，那这个人是病得不轻的，是吧？那么你说他还能够这个生孩子，还能让孩子这个养大，还一口气还生了八个孩子，那么这个人到底是不是精神病，是吧？这就是很让人怀疑哈。我就是说，你是把他锁起来逼着他生孩子呢，还是把他锁起来为了控制他的行为，是吧？如果是为了控制他的精神行为的话，那说明他没有能力去生八个孩子啊，就是这个问题。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很值得怀疑。所以这个过程啊，每个人的这种责任能力都是需要仔细的分析，最重要的是需要被保护。
是，那在这个女性精神病患者被强奸、被性侵之后，由谁来维护她的权益呢？刘律师。
这里面首先要看哈，就是谁能当这个原告哈。一般来讲，如果他已经是被判定为没有行为能力的人的话，通常法庭会指定一个监护人给他。这个案件当中就比较麻烦一点啊，因为我们现在所得到的信息是受害人这个没有办法去联系到他的父母啊，或者其他的直系近亲属。那通常呢，就是谁可以去做他的监护人呢？往往是他的直系近亲属啊，那或者是比如说配偶。那如果他是法定配偶的话，那就归结到了又回到了这个原点哈、啊。那受害人、施暴人都完全分不清楚。确定了这个谁是可以作为原告之后的话呢，那接下来当然，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任何的侵犯患者合法权益的话，是可以依法去提交这个提起这个诉讼的，民事诉讼也好，行政诉讼也好，还是刑事诉讼也好，就要看具体的这个案件的情况了。我们得到了更多的具体的信息之后的话，可以做进一步的复习分析哈，看哪一个方面最更符合他的这个情况。
那杨医生，如果像我们以这个杨某为例子，不一定要说他这个本身的这个案子，如果一个精神病人，他也没有这个直系亲属或者是在身边，那谁来维护他的权益？
理论上讲，应该是政府，是吧？因为政府它就是 它的职责嘛，就是保护公民权益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政府呢就应该出面提供这个公诉人呐，是吧？启动这法律程序来保护这个受害者啊，来惩罚这个这个害人的人啊。所以呢，这是应该是政府的责任。
另外，在这个社会上，这个心态还比较的这个普遍，就是看待精神病患者啊，有一种歧视，有一种迷思。那杨医生，您觉得我们要怎么样来改变这样的对患者的歧视？
其实我们需要了解精神病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精神疾病啊，它跟其他疾病没有什么两样。它首先是我们身体和大脑的生物化学和神经电生理方面的不平衡，造成了我们情感、思维、行为上的很多问题。那么因为我们自己不了解嘛，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所以呢，作为当事人的话，他就尽自己所能、所知道的各种方式来应对它。这种方式呢，在我们看来就是症状，比如说有的人就睡觉啊，有的人就吃很多东西，有的人会摔东西等等。其实这些所谓的症状啊，都是他们在应付自己，然后求得生存的一个方式啊。那么如果你实在不行了，他就会去死，因为他觉得与其这么痛苦，不如死了一死了之。我们把这种自杀行为当成一种症状，实际上也是他自己的一个应对反应。这种应对反应呢，有的是健康的啊，有人去运动啊，吃健康饮食啊，是怎么样？那有的人呢，就会去打游戏啊，这个成瘾啊，吸毒啊等等啊，有各种各样的应付方式。那么对我们来讲，大众和本人来讲，都要知道，你如果不纠正他的大脑的生物化学和生物能量的不平衡的话，你是很难通过谈话，通过这个讲道理能够改变他的，因为他的确是很难应对这个问题，所以呢，无论是本人、社会还是家人，都不应该为这样有这样病而感到一种羞耻啊。他其实呢，跟其他病没有什么两样，只不过是其他的病摸得着、看得见啊，这个病呢不太容易摸得着、看得见，其实也不是。如果你去找的话，你既摸得着，也看得见啊。我们给我们的病人做各种各样的生物化验，然后证明他有生物化学的不平衡。我们给他做定量的脑电图分析啊，甚至这个核磁共振等等，证明他有电生理的、有结构上的问题啊。这样的话呢，大家都很明白啊，这个病人呢他自己不能够控制他的行为，这样，所以呢，我们对他就不应该有任何歧视，病人自己呢也不应该有那种羞愧和这个羞耻感。
是，好，非常感谢杨医生和刘律师，那非常感谢宾州精神与整合医学专家杨景端医生和中国人权律师刘维女士为我们做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